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。第七，白圭对魏王说，用世秋的鼎来煮鸡，汤汁多了就淡而不可吃，汤汁少了就焦而不熟，然而看上去很美，没什么用处。惠子的言论和这相似。惠子听说后说，不对，如果三军饥饿而站在鼎旁，正好做成蒸饭的赠，那就没有比这鼎更合适的了。白圭听说后说，没什么用处，大概只是白白的加上一个赠吧。白圭的议论自己矛盾，他小看魏王太过分了，认为惠子的言论华美而没什么用处，这是魏王把没什么用处的言论当作是重负的言论，这是把没什么用处的言论当作美。公孙龙用停止战争的主张游说燕昭王，昭王说，很好，我愿和客人商议此事。公孙龙说，我私下猜测大王不会这样做。昭王说，为什么？公孙龙说，以前大王想要攻破齐国，天下那些想要攻破齐国的士人，大王全都供养他们，知道齐国险阻要塞，君臣关系的人，大王全都供养他们，即使知道但不想攻破齐国的人，大王还是像不供养一样。结果果然攻破齐国并以此建功。现在大王说，我非常赞成停止战争，但诸侯的士人在大王朝廷里的全都是善于用兵的人，我因此知道大王不会这样做。昭王无法回答。司马喜在中山王面前劫难墨家学派的尸首，非难他的非攻主张，说，先生所主张的是非攻吗？墨者师说，是的。说，现在大王发兵攻打燕国，先生将要非难大王吗？墨者师回答说，那么相国是赞同攻打吗？司马喜说，是的。墨者师说，现在赵国发兵攻打中山，相国将要赞同吗？司马喜无法回答。陆说对周坡说，您不爱惜赵国，天下一定会服从。周坡说，我本来就想让天下服从，天下服从就是对秦国有利。陆说回答说，那么您是想让秦国得利吗？周坡说，是的。陆说又说，您想让他得利，那为什么不服从呢？魏国命令孟养、割让将、坟、安邑的土地给秦王，秦王很高兴，让其假替孟养向魏王请求司徒的职位。魏王不高兴，回答其假说，孟养是我的臣子，我宁可让臧做司徒，也不用孟养，希望大王另外用其他人来指令我。其假出来在朝廷上遇到孟养，孟养问，您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其假说，您很轻视您的主公，您的主公说，宁可让臧做司徒，也不用您。孟养进去见魏王，对魏王说，秦国客人说了什么？魏王说，他请求让你做司徒。孟养说，您是怎么回答的？魏王说，宁可让臧做，也不用你。孟养叹息说，大王被秦国制约是应该的啊，大王为什么怀疑秦国善待我呢？用将坟安丘让妇牛带着文书送给秦国，秦国仍然会善待牛，我虽然不贤，难道还不如牛吗？况且大王让三位将军在我之前，说看待我如同自身，这是重视我，现在却轻视我，让我承担责罚，我即使贤能，难道能行吗？过了三天，魏王才听从了齐贾。凡是君主给予大臣大官，是为了有益处，现在割让国家像锱铢一样小的土地，因而得到大官，又用什么土地来供给呢？大官是臣子所想要的，孟养让秦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，秦国也让孟养得到了想要的东西，责任已经抵偿了，还有什么可责罚的？魏国即使强大，尚且不能责罚没有责任的人，又何况是弱国？魏王让孟养做司徒来抛弃他的责任，这是笨拙的。秦王立为帝，宜阳的徐婉欺骗魏王，魏王准备到秦国去。魏晋对魏王说，拿河内地区与魏国都城相比，哪个更重要？魏王说，都城重要。又问，都城与自身相比，哪个更重要？魏王说，自身重要。又问，如果秦国所求河内，那么大王会给他吗？魏王说，不给。魏晋说，河内在三个比较中处于下位，自身在三个比较中处于上位，秦国所求下位的而大王不听从， 所求上位的却听从，我私下认为不可取。魏王说很对，于是停止了出行。秦国虽然在长平取得大胜，三年后才最终决出胜负，士兵百姓疲惫，粮食匮乏。在这个时候，东西两州完整，北边存在魏国攻取陶邑削弱魏国，土地有600里，有这样的形势而进入秦国，太早了，哪里需要等到魏晋的劝说呢？那些不应该进入却进入的情况，他的祸患将有应该进入却不进入的情况。进入与不进入的时机，不可以不仔细考虑。第八说，现在这里有义、封盟、樊若这样的弓，却没有弦，那么一定不能射中。射中不单单靠弦，但弦是弓中必须具备的器具。立功名也有必须具备的条件，不具备条件，即使弦能超过汤、武，也会劳而无功。汤曾经在一薄受困，武王曾经在B城穷困，伊尹曾经在厨房中生活，太公曾经隐居钓鱼。他们的贤能并非衰退，智慧并非愚笨，都是因为没有条件。所以凡事立功名，即使贤能也一定要具备条件，然后才能成功。夫子见治理旦父，担心鲁君听信谗言，使得自己不能施行自己的治理方法，将要辞行时，请求鲁君派两个身边的官吏和他一起去。到了旦父，当地的官吏都来朝见。夫子见让两个官吏书写，官吏正要书写时，夫子见从旁边不时地摇动他们的手肘，官吏写不好字，夫子见就为此发怒。官吏很忧虑，告辞请求回去。夫子见说，你们的字写得很不好，你们赶快回去吧。两个官吏回去报告鲁君，说夫子见不让我们写字。鲁君说，什么原因？官吏回答说，夫子见让我们写字，却不时摇动我们的手肘，字写坏了又非常生气，官吏们都笑话他，这就是我们告辞离开的原因。鲁君长叹着说，夫子见用这个来劝谏我的不贤啊，我扰乱你们，让夫子见不能施行他的方法，一定多次有这种情况了，没有你们两个人，我几乎犯错误。于是派遣亲信到旦父，告诉夫子见说，从今以后旦父不是我的了，是你的了，有对旦父有利的事情，你自行决定去做。五年后报告大要。密子见恭敬的答应，于是能够在旦父施行他的治理方法。三年后，乌马齐穿着粗布短衣和破旧皮衣到旦父观察教化，看到夜晚捕鱼的人捕到鱼就放掉。乌马齐问他说，捕鱼是为了得到鱼，现在你捕到鱼却放掉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夫子见不希望人们捕取小鱼。放掉的是小鱼。乌马齐回去告诉孔子说，夫子见的德性到了极致，让百姓在黑暗中行事，好像有言行在旁边一样。请问夫子见为什么能到这种地步？孔子说，我曾经跟他说过，真诚在这里就会在别处体现为刑法。夫子见一定是在旦父施行了这个方法。夫子见能够施行这个方法，是因为鲁君后来明白了。鲁君后来明白，是因为夫子见事先有了准备。事先有了准备，难道就一定能成功吗？这是鲁君的贤明啊。三个月的婴儿，华丽的冠冕在前，不知道想要。福月在后，不知道厌恶。慈母的爱心，却能明白。这是真诚。所以，真诚有真诚，就合乎情理。精粹有精粹，就能通于天道。能通于天道，水、木、石的本性都可以感动，又何况是有血气的人呢？所以凡是劝说和治理的药物，没有比真诚更重要的。听人说话悲哀，不如看见他哭泣；听人说话愤怒，不如看见他打斗。劝说和治理不真诚，就不能神奇地感动人心。